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正面管教理论认为，作为父母，一部分职责是给出孩子正确的信息，但更大一部分职责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。要做到这点，父母就要学会倾听孩子，而倾听是最难学会的沟通技巧。的确是，虽然我们都长着两只耳朵一张嘴，可我们总是听得少说得多，于是很多的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都是一位喜欢唠叨的妈。那么如何训练自己学会倾听呢？正面管教 A 到 Z 一书中给出了这样几种工具。一个是问启发式问题，比如问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？你学到了什么？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事，你会怎么办？从而引导孩子反思，并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另一个是练习反射式倾听，比如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感觉是这样的，重述孩子所说的重点，以便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理解孩子所表达的意思，同时提醒孩子留意他的表达内容或方式有无问题，从而引导孩子及时地调整思路和表达方式。再一个是帮助孩子正面和正确地表达感受，比如看到孩子不高兴，可以问他，你现在感觉很难过，你做那件事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感受，或是用同样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感受，比如说，看到你把地上弄得乱七八糟，我感到很生气。甚至还可以列出各种表达情绪感受的词语来操练，让孩子能够更准确地说出他当下的情绪感受。接纳感受，平复情绪，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。在某些时候，我们需要闭上嘴巴听，只用嗯啊之类的词来回应孩子。还有一个是使用我注意到的句式，比如说，我注意到你没有刷牙，现在去刷吧。我注意到你没有写作业，你计划什么时候完成？我注意到你没有收拾房间，需要我的帮忙吗？这些非命令式的语言会让孩子更能接受。以上这几种工具在慢慢成长记中常常被慢慢妈运用到，而且每一次的运用都收效不错。当然，这些工具的使用是为了帮助父母能够熟练地掌握沟通技巧，而运用工具的前提是我们愿意学习操练爱的能力，愿意放手孩子学会独立自主的学习成长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。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同事在阳台上养了一盆含羞草，细长嫩绿的叶茎，轻轻地触碰它一下，它的叶子就会立刻地缩回去，让人觉得既有趣又不免心生怜爱。曼曼妈多次将小曼曼比喻为一株含羞草，并且对女儿如此鲜明的个性特征，妈妈表示欣然接纳。不拿自家的孩子跟别人家孩子做比较，不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打击自家的孩子，这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也是非常值得家长注意和遵循的一条原则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故事。你若是株含羞草，我便不要求你做一棵木棉。周日是曼曼的生日，而我要上一天的课。曼曼上午去教会，下午学古文。我的计划是给她买两个生日蛋糕，上午与主日学的小朋友们分享，下午与学古文的同学们分享，晚上则是我们的家庭时间。我在网上买好蛋糕后告诉曼曼，妈妈已经给你买好了蛋糕，上午下午各一个，你和主日学以及学古文的朋友们一起分享。没想到他听完又急又怒说，
你为什么问都不问我就自作主张，我不要好不好？
我极其惊诧，完全没想到他是这种反应。我忙活了半天，以为是表达我的爱，没想到被他直接拒绝掉。我说，只是跟小朋友们分享一下生日蛋糕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，
我不喜欢，你赶紧退掉，你退不掉我也不要。
我非常沮丧，兴致勃勃地给他订蛋糕，想他开心一些，结果却闹得气氛如此紧张。我说，
那你什么都不说，也不要说是你的生日，就是把蛋糕分享给小朋友们，这样好不好？
他坚决地说，
不好。
我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
我紧张。
我有些明白了，她是那个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观察思考的小女孩，她不喜欢被注意到，不喜欢突出，不喜欢被人关注。她说，
你不要用你的想法来替别人做决定好吗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。
她讲得有理，她的感受是真实的。我以为过生日和大家一起吃吃蛋糕是一件很愉悦和开心的事，但对于曼曼则像是示众，她不但不愉悦，反而会无措慌张。好吧，我尊重她。我们分开以后，她还打电话过来再次确认，
妈妈，蛋糕退掉了吗？
看来她真的是好担心。晚上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很开心，两个蛋糕都没有送到现场。趁着他心情平静，我再次问他，
给你订蛋糕，你为什么反应那么大？
他说，
我害羞嘛。
这个是更真实的原因，因为害羞所以紧张。他又接着说，
你以为你是给我惊喜，其实是给我惊吓，真是吓死我了。
我努力地体会他的感受，努力地体察这种感受带给他的影响，努力地去理解他，并理解他这种感受背后的原因。我终于全然接受，全然理解，好想抱抱他。我问，那你想怎么样过生日？去哪里过？想做些什么？今晚的时间完全属于你。他说，
我哪里都不想去，你回家陪我看 BBC 的纪录片吧。
我说，只是这个要求吗？他说，
我最喜欢你陪我看纪录片。
好吧，每个人的感受和想法都不同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不过后来他又改了主意，不看纪录片了，要看《乱世佳人》。这次冲突帮助我更深地了解他，理解他。我意识到，我还是会常常用我以为好的标准来衡量他，比如开朗、大方、从容等等。但这不是他，或者不是每时每刻的他，不是全面的他。他就是他，与众不同的，独一无二的。他若是一株含羞草，我为什么期待他是一棵木棉树呢？是啊，上帝创造的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。当我们欣赏羡慕别人家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把这种眼光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去发现他独特的美，接纳他不同寻常的地方，鼓励他发挥自己的特点与长处。这才是用造物主的眼光来爱我们的孩子。
玫瑰、百合、野地的小花，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。花梅、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，我们无需和谁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。
玫瑰、百合、野地的小花，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。花梅、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。
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，我们不是和谁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，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，我们不是和谁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和慢慢聊聊死亡诗社。在如今网络时代的便利条件下，许多歪曲不正的观念大行其道，透过各种影视动漫作品渗透影响着孩子们。作为家长，如何为孩子把关，如何引导孩子有正确的分辨意识，就尤为重要。我们且听听慢慢妈是如何用正面管教 来引导孩子观看影视作品。我们带隐晦，慢慢在房间里看电影《死亡诗社》。我偶尔过来看看他，和他聊几句，看到那些学生半夜偷偷地跑到山洞里读诗，他大笑道，说：“
我也喜欢偷着做一些疯狂的事，不过面对你，我会愧疚的。”
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：“
因为觉得对不起你呀。”
那么，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他不会背着我去做一些疯狂的事。看到影片中，那个男孩因为喜欢一个女孩，而被女孩的男朋友暴打。我问他，你怎么看那个打人的人？如果是你的男朋友呢？慢慢说，
我才不要这样的男朋友，离他远点。
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，
他将来会家暴的。
我大笑，问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？他说，
他可以动手打别人，说明他可能会动手打任何人。
我说，非常同意，动手是最愚蠢的做法，可以有更智慧的方法解决问题。影片中的尼尔自杀了，曼曼很气愤地说，
其实根本就不是基廷老师的责任。
我问，你认为尼尔为什么自杀？是因为他爸爸不让他演戏吗？曼曼说，
不让他演戏只是个导火索，其实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。他的爸爸太控制他了，他一点自由都没有，这才让他绝望。
我说，你将来可以做个心理学家了，分析得太透彻了。他说，
其实姥姥姥爷也挺控制我的，总是不让我干这个，不让我干那个，我真崩溃。姥姥家院子里不是有棵柿子树吗？上面结了柿子，我爬围墙去摘，那个围墙快3米高吧，姥姥姥爷都叫我快下来，不能爬，其实一点都不危险。
我问他，如果是妈妈会怎么做？他说，
你会给我拍照。
我大笑。他又说，
有一次我们去爬山，悬崖峭壁，栈道只有1-2米宽，我往石头上爬，爸爸就吼我下来，你就给我拍照鼓励我爬。
我说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我鼓励你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。通过刚才母女俩的对话，不难发现，因为母女俩已建立起彼此信任的亲密关系，所以父母的正确观念早已点点滴滴渗透进孩子的心灵。当孩子面对不好的事情，已经有了正确的分析辨识能力，妈妈在这样的引导中只需要肯定欣赏孩子就是了。由此可见，孩子的三观是否正，关键是看父母在家庭生活中是如何具体的表现。身教永远大于言教。
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走，而尽管这条路的尽头总是看不清楚，谁不是在努力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，而 整天反反复复辛辛苦苦，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叫做成长的桥要过，而也许这条路的尽头还是看不清楚。当你感到有点无助，需要朋友的时候，我永远听你倾诉，为你祝福。我永远听你倾诉，为你祝福。我永远听你倾诉，为你祝福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你的作业你做主。听到这个题目，估计很多的父母都不同意，一定会说，让孩子自己做主，他的作业完不成怎么办？作业写错了怎么办？唐曼我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焦虑型的妈妈，说每天陪孩子写作业，要陪到很晚才能完成，若不陪着，不盯着他，铁定他是完不成的。每当听到妈妈们恨铁不成钢的表达，我心里就会暗想，孩子完不完成作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何你不能放手，让孩子决定这个属于他自己的事情呢？表面上看，因为眼下竞争激烈，孩子不好好写作业就会影响学习成绩，成绩不好就升不了重点，上不了好学校，上不了好学校就影响孩子未来的前途和发展。所以学习本来应该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的乐趣，却变成了家长之间的竞争大战和孩子身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。若再深究下去，当然是这个世界普遍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在左右和影响着父母们。可实际上，孩子们的未来是怎样的？我们真能看到和决定吗？唐曼我窃以为，与其在孩子写作业的问题上与孩子较量死磕到底，结果累了自己烦了孩子，不如就让这件事交给孩子自己决定，放手是信任，更会让孩子感受到爱，也更能激发孩子自主成长的决心。我们再次来听听曼曼妈与小曼曼之间是如何处理作业的问题。我问曼曼，你今天计划几点钟上床？她说10点。到9:50的时候，我说，现在已经9:50了，你做好了上床睡觉的准备了吗？他回答说，没有，不过我冲凉很快的，3分钟搞定。我问，作业完成了吗？他说，没有。我问，那你有什么计划？他说，我先不写。我说，好的，你的事情你做主。他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，
如果别人听到你这么说，孩子不写作业你也同意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
我也笑着说，怎么这么娇惯孩子，这么下去孩子会长成什么样？他说，
尤其是姥姥，如果听到你这么说非崩溃不可。
我说，你听到妈妈这样说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啊？他说，
我觉得你很信任我。
我说，那你的决定呢？他说，
我自然有写作业的计划。
我说，妈妈相信你，你是有自己规划的人。我是真的相信他，并且真的交给他自己去处理，问都不问。当晚他当然没有完成作业，但第二天早上他自己定时一大早起来把作业完成了。我没有教导他应该晚上早点完成作业，不要拖到早上。他有他的情况，也有他的计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重的是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养成。只有家长真正放手，孩子才有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的机会，不然他就总是在与家长的权力之争中消耗能量，变得更弱。放权放手，让孩子在自主中发展内在的力量，才能变得真正强大。
小小花园里，红橙黄蓝绿，每朵小花都美丽。微风轻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府的花园里，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园丁齐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。刮风或下雨，因此从不离开你，天府的小花全长在他手里。
也许曼曼在面对不熟悉的人时，会表现得像一株含羞草，容易娇羞害怕，但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却常常是既聪明又胆识过人，这让唐曼我常感到非常惊讶。我仔细观察过含羞草，当我静静地观赏它，跟它说话，在它面前唱歌，它的叶子会随风摇动，在阳光下恣意地伸展，跟其他的绿色植物的表现没有什么差别。只有当我用手去碰触它时，它的叶子才会立刻地蜷缩起来。我想，每个孩子也都是这样的吧。当父母愿意在旁边安静地欣赏他，给他足够的空间成长，他就会努力绽放出他的独特样子来。爱不是控制，而是放手。愿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真正地学会爱孩子，而不是操控孩子。欢迎分享你的看法与收获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@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。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